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生活百分百。现在呢正是一年一度孩子们最快乐的也是假期最长的暑假，那么很多家庭都已经带着孩子去开始一个早几个月就开始计划好的夏日的旅行，或者是夏季的这个暑期的一些课程的补习，各式各样的丰富的活动。可是呢在与此同时呢，在美国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家庭，在很多的节目啊学校啊，对于学生的一些计划培养啊都要提前计划。所以呢别看现在正在做暑假，人家已经开始计划秋季的课程了。那么您自己周围的小朋友，或者是您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做好了秋季课程的准备呢？今天的生活百分百将为大家呢介绍一所马上就要进行秋季招生的艺术学校，在湾区，这几乎也是唯一的独一家的这样的艺术中学和高中。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2016年的飞天艺术学校的秋季班。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那我们在我旁边坐着的呢就是熊俊秀老师，非常漂亮的舞蹈演员。那之前呢他是神韵的职业的啊，非常职业的中国古典舞的演员，现在呢已经是在飞天学校里担任老师，已经有6年的这样的经验了。欢迎你，熊俊西西老师。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很多呢西西的熊俊秀老师的学生都亲切的管他叫西西老师，所以今天呢我也跟着学生一起叫你西西老师好了。
没有问题。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你们现在的暑假班都已经都开始了，
是的，
很多的孩子们在你那学舞蹈啊美术啊还有其他的文化课，对不对？
是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暑期班，所以呢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舞蹈还有美术课，也有中文。对，
其实暑期班的招生已经都结束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是为下一期还想到飞天学古典舞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秋季课程。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秋季课程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呢舞蹈这一块将设立什么样的一个班级呢？
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呢是8月15号正式开学。那么等我们学校开学的时候呢，当然飞天是一个6到12年级的初高中，所以呢我们有全日制的学习，那他们是半天的艺术学习还有半天的文化课。那与此同时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下午校，下午校这部分呢我们有中文教学，那同时也有我们现在非常就是 popular 啊，非常受家长喜爱的一个呢就是青少年的课后舞蹈课程这样子。
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那我自己的孩子啊并不想成为一个职业的舞蹈者啊，那我为什么要去学舞蹈呢？那在这里边基本上在美国大部分啊，以前孩子们都会学芭蕾，可是呢从最近这几年无论是神韵呐、神韵的演出，其实学习中国古典舞也成为了一个新的风潮，特别是在华裔的这样的传统的家庭当中。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像你们自己飞天学校是以中国古典舞来确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那像这种艺术学校在湾区几乎好像没有其他的学校，对不对？
是这样，是这样。飞天艺术学院呢其实是一个艺术高中，这是我们的定位。那实际上说起艺术高中啊，在湾区据我所知真的是不多，可能我知道的比较有名的可能还有1-2家而已。那他们学习的那个风格呢跟我们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乐器呀、
对，
或者是有芭蕾，对不对？
是他们呢就是比较有的艺术高中嘛它就是会比较广泛一些。那么在飞天这部分呢，当然我们的课程设立的也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以传统的就是古典艺术为主。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当今的社会来讲就已经非常的难得了。而且在这个古典艺术当中我们又比较主打的是我们的中国古典舞。那说到这儿，我觉得那就在湾区是独一无二了。
恐怕在全美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和这么高的水准的专业的中国古典舞学校。
的确是这样。飞天艺术学院呢，我们的第一家总院是在纽约。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成立了第二所飞天。那这所飞天呢，落在加州，实际上旨在是为青少年提供不同了解不同文化的这样一个课程，同时对有造就的人才培养那个舞蹈教学，是这样子。
其实呢，不仅是我。恐怕是很多观众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在当下的这种美国的文化气氛当中啊，所追求的是现代，所追求的是创新，不管是芭蕾还是古典的传统的音乐领域当中，好像没谁敢大张旗鼓的去追求古典的传统的这样的文化，更何况是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在中国大陆那一块地方几乎都已经成为一个不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是你们却以中国古典舞为定位。那么在实践的这6年当中一定有很 很多的教学的体会和很多的故事，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故事，通过这种中国古典舞的学习，学生或者是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呢？
我觉得哈，首先能够选择中国古典舞来作为一个孩子的基本教学啊，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因为实际上呢，拿出中国古典舞其实就是拿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讲，给孩子知识其实不是那么难，但是让一个孩子能够树立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是非常难的。那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太多的诱惑，包括现在的 iPad 啊，那些电子游戏啊，已经让孩子们有一点刹不住车了，家长实际也很头痛。
学校家长拿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是这样。
我有的一个观众啊，就跟我讲，他说高杰啊，他说我本来我认为高科技是改变人类社会，我认为我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可是我现在发现，天哪！他们对孩子的这种影响，甚至他认为，他说这简直就是在毁灭我的下一代，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份工作了，他就到处去找学校，希望有一个学校能够不让孩子们受电玩的影响这么的厉害。
那就应该来飞天了。
为什么呢？
的确是这样，因为首先呢，在飞天哈，从制度上来讲，我们就不允许学生到了飞天之后用任何的电子产品，包括他们的手机都要放到自己的书包里，不能让老师看到。那如果你需要联系父母，可以到前台用座机跟父母联系。嗯，
就是这一天，因为你们是 full time 的嘛，全天制的学校。那如果在学这一天都不可以去拿手机，都不可以。
对，
那这在 public 学校里边是不可能的。
对，是这样。所以呢，这样子就让孩子马上让他专注到学习当中。这点呢，可以说在飞天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的制度了。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他就是冲着这个特色来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哈，是一个男生，刚来的时候呢，家长带着他，那时候家长已经觉得无路可走了，因为这个孩子每天下了学到家就是开始打电动玩具，就是这些东西，一直到晚上不睡觉。然后影响了第二天的上课，所以孩子吧也是面黄肌瘦的，然后什么事儿也提不起来兴趣，然后呢一脑子全是那些电动玩具的东西啊，那个电子游戏机的东西。所以家长呢听说了飞天，想说那孩子去学学艺术的东西哈，尤其这种传统艺术呢，其实家长都知道传统的东西它是来教育人的品德的，这点家长都清楚，所以就到了飞天来。然后呢我说好，没问题，可以留在飞天。那从第一天开始啊，那个小孩给他送到了舞蹈课里面，然后开始一天啊给他累得不行了，回家之后呢，然后吃完饭然后坐一坐倒头就睡觉了。所以父母就说啊，今天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之后吧特别有意思，父母来的时候居然带着孩子的电脑来了，说这个电脑给你们飞天帮我们保管，因为在家里面家长根本管不了那个，所以把电脑都给放拿到学校来了。所以现在哈，这过了已经说起来有两年了，那孩子在我们学校，整个孩子就完全不再是当初的。来的时候吧，站也没有个站相，坐也没有个坐相，然后呢耷拉着脑袋，然后说话总是歪歪的。现在啊好阳刚的一个孩子，特别漂亮，那个做起舞蹈动作来啊，那真的是英姿飒爽的样子。所以家长特别的就是感激飞天，孩子自己呢也变得特别的阳光。这一点
听到这儿呢，我相信啊很多的家长一定会动心，所以呢可以记住我们屏幕上面飞天的电话，你们可以拨打电话到他们学校呢去参观观摩。那么如果呢在这个教育啊管理这方面您有自己的这样的担忧的话呢，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而他这种通过古典舞蹈去锻炼孩子训练孩子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与众不同的收获之处哦。很多呢我们的华人家长都是带着一个美国梦啊，认为呢为了特别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来到了美国，可是呢真的把孩子送到了美国学校之后呢，却发现怎么回事呢，在美国的学校里边怎么这孩子不能说，很少能够管。那么很多的地方大家就感觉到现在很迷茫，到底怎么办。那么飞天传统的古典舞艺术学院，他们以这种传统的中国古典舞来去教学生的时候呢，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刚才呢西西老师呢讲到的，这是一个 玩电动玩具啊，非常的厉害的。可是他们通过舞蹈的教学呢，也取得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效果。那西西老师，我知道呢，通过这种让男生女生去学习舞蹈，孩子们也有巨大的变化。那给我们来讲一下，像你自己带的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些故事吧。
其实啊，我刚刚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带的这些学生，其实呢，对我自己来讲，从一个舞蹈演员到一个老师来讲，经过了6年，其实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孩子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哦，比如说，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给孩子做了一个莲花，一个那个纸做的莲花，然后我就送给了他，因为那是最后一堂课，想给孩子呢，莲花里面就藏了一句话，让他们回家呢自己练出来。然后之后呢，这个小孩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给了我希望。”我当时非常感动。实际上吧，我觉得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哈，那我就尽心的把它做好。可是那一刻开始，我才真的感觉到了，原来老师的责任那么大。因为你可以给一个孩子希望。那这些孩子吧，到了飞天，我就觉得变化太大了，一个个的马上就会变得，女孩子也特别的淑女，男孩呢也特别的阳光。甚至呢，他们是有的才几岁，5岁、6岁，那么小的孩子却懂得了吃苦。我觉得啊，这一点在我教的那么多学生当中，因为我也在外面不同的学校里面，也飞天有这种就是合作的项目，我也去教过其他的学生，我就看到了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一样？
就是飞天的学生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严谨。
哦，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外边有的像有些女孩子啊，家长就会送孩子们去学芭蕾呀，等到一到压腿开腿的时候，很多的小孩子太疼了就不去了。那能够坚持下来的呢，要么他想走艺术之路，要么呢孩子对舞蹈自己有很强的这种兴趣。那这一点其实是家长包括在一些舞蹈教室的老师都觉得，哎呀，这美国的孩子不能吃苦，普遍的结论是这样。你们的孩子却能吃苦，怎么做到的？
是，其实刚开始教学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同行的老师啊，也都在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就说呢，这个美国的孩子不能碰，是吧？对，不能碰他，也不能说他，要哄着他开心。那我觉得呢，好，这呢可以说是一个教学的态度，但是呢，你怎么能够把真的东西给他呢？如果又不能说，也不能批评，也不能就是给他压腿啊什么的，那他就很难进步。后来我发现哈，在我的教学当中，可以说所有的我的学生特别喜欢压腿。
哦，那么疼他们还喜欢，你有什么办法？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压腿。所有的学生，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他不是不能吃苦，家长呢也不是不愿意，老师去管他的孩子，他们很希望孩子能够得到真正的教育。就是说，你怎么能够给他希望，让他觉得自己每天哪怕只是下叉多了那么一点点，他都是进步。我觉得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们现在感受的那个疼痛，70%都是你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概念，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
夸大了。
对，其实真正的疼痛可能就是那30%，学生呢从来没这么听说过，然后他就知道了，原来他需要就是更加的能够意志力加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自己不要放大一些东西，没那么可怕。
对，
首先从精神上这个意识形态上先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难。
对，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在教学当中，老师和学生一起压。他们有时候呢压完了以后过来压我。所以呢特别可爱。所以在这个当中吧，就是学生无形当中慢慢的进步特别快。你看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暑期班，那今天呢是我们暑期班的第5天。那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有个学生开腿只有90度不到，那今天哈，
90度立着呢。
对，90度的，才这么一点儿。然后呢，我们是开的是叫横叉，就往旁打开，
然后
对，是这样。然后到今天呢，他已经可以打开到将近120了。
哎呦，
就这么短的，
5天呢。
对，其实我知道呢。
他没哭吗？
没有，但是几次你就咬着牙在那儿，但是老师不给他开腿哈，他说老师你今天还没碰我呢。
哎呦，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很重要。而且呢，其实呢，他刚开始他其实不知道怎么样放松自己，老师就是要引导他懂得放松，慢慢的不要怕，慢慢的腿就打开了，所以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那他这个和这种做小男孩子会喜欢一些体育啊等等，他也需要，你比如说他们很多练那个游泳啊，也需要很吃苦。
对，
但这个开叉和那个比的话，你觉得对孩子们更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呢？
其实练舞蹈啊，我觉得是特别challenging 的，特别挑战，因为它这种是从内而发的一种力量，就像你坐在那儿，你好像没动，其实它已经全身是汗了，你要开腿，那种疼和你在运动的时候那种肌肉的运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真的是我觉得在我们飞天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我觉得很欣慰的是，他们懂得了什么叫吃苦耐劳，而且他们懂得了做人一定要严谨。你就好比说舞蹈哈，一个舞姿，那个舞姿扇绑，扇起来，那么你这样或者这个角度都不对，就是说他做好一个动作，他偏了一点都不行。就这一点上，你就可以让孩子学会了做事情要一丝不苟。怎么样？你这个动作，你说按掌就一定按在胃之前这个地方，小拇指要往上敲一点，漂亮，对不对？但有的学生在这儿或者低了高了都不行，包括你站位子，那二点要冲自己的45度角，就是不能多一点少一点。慢慢的呢，他就知道了做什么事情他有他的规范。对，
这样的训练出来的学生啊，其实可以想象啊，他们不仅是在舞蹈上得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提高，他们自己的文化课方面、做人方面都得到一个相当大的变化。所以呢，他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在舞蹈方面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在学术方面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无论是作文呐、写诗啊，在旧金山等等的这些比赛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增加这种抗挫折、能够吃苦、能够克服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增加自己的意志力，我相信懂得教育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有多么的重要。那么飞天呢，这种传统的艺术学校、古典舞的学校，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取得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继续来看看别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在飞天已经上过学、已经马上即将毕业的最早的一期学生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妈妈说什么呢？
那我们当初送他去呢，主要的目的就是看一看试试他喜不喜欢跳舞学中国舞蹈嘛。然后呢，最主要呢，他的那个小的时候就是姿势不对，就是那个背有点猴，那我们就想说通过肢体训练吧，看能不能把他这些东西纠正过来。然后他在那里碰见了他喜欢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的舞蹈老师，这个对他非常有吸引力。跳舞不仅仅就是学一个跳舞嘛，他一个关一个关的过，那么同时也锻炼了他的那个 discipline 吧，就是说毅力同时呢，就是说你喜欢上了一个事情，你还要付出很多辛勤的劳动，一个难度一个难度的克服，养成了他那种吃苦耐劳的吧精神吧。我觉得这一点我很欣慰，看到他成长到说她以前是比较娇气的一个女孩，现在还比较自愿自觉的啊，在那个集体生活里面，就是说互相鼓励。然后老师呢，我觉得对他们就是非常花时间，很耐心的，也很关照，也很严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欣慰。就是说她不仅仅学到那个技巧，最主要的就是说锻炼了她的这个毅力吧。汇报表演呢，还有比赛，舞蹈比赛我去看一下，那我每次我都看得很激动，我很骄傲，就是看得我们晨晨非常专业，然后就是说那个动作啊都非常优美啊，我非常感动，感觉非常骄傲跟欣慰每次就是我说给我一个 surprise， 每次都给我一个 surprise。 晨晨得过很多奖，而且都是冠军，就是 championship 最高奖，所以非常非常大的荣誉。当初送他过去呢，我们就非常担心，就是说他的文化课会拉下吧，因为你花那么长时间跳舞，飞天的那些 文化课的老师哈，真的是身体力行啊，对孩子的循循教导。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课堂都很小，就是说一个教室的人不多，那么他们的 tension 就是很多，就是说这个老师跟学生的 ratio， 就是说比例非常好，就是他是私立学校嘛。我觉得就是老师跟我们家长还有学生，大家都互相配合吧，就是说是一个成了一个 community， 就是家长也会参与那个帮助，然后老师跟家长也沟通，也跟学生沟通，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及时掌握他们学校在学校 academic 的情况，就是如果哪一门拉下了，那老师会跟家长有交流，那么我们会也跟孩子询问一下。我感觉哈，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课的老师非常的敬业。我们孩子最后考试也是跟美国孩子是一起考嘛，效果是蛮好的，很多大学要他了呀，大部分是 UC 都收了他。他现在选择去 UC Davis， 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地方，又有朋友在那边，我们很满意，我很高兴。
好，我们听到了，西西老师，这都是飞天教育了出来的学生，那他们自己家长啊，孩子们都那么的喜欢，而且家长那么的满意，从当初一个占座都没有样子的，现在成为亭亭淑女，可想而知，虽然他自己没有走向这种专业的舞蹈的演员之路，但是未来他在大学呀、等等，也会给他带来非常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这样，
对不对？
是这样，给他们绝对的加了很多分儿、我觉得让他们的人生会更加的灿烂、因为呢，无论是男孩女孩，当你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经常他们能够有才艺的表演，那拿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日之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不是？
而且舞蹈演员和别人还不太一样，经过这种身体训练的人，他一站着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就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
有机会请老师，我也给你当学生好了，
绝对没问题。说起来啊，我还有成人班呢，
真的、
每个星期天都有，所以你一定要过来试一试。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刚才你讲到的，其实这个社会，我们作为华人的家庭更担心的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保持，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公共学校和在美国社会当中，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非常非常让家长吃惊的，比如说男女同厕呀等等很多的这种，所以我们就很奇怪，说我怎么能够把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孩子，那我只能知道从你们舞蹈的角度上，你怎么灌输或者怎么跟他们讲这种传统文化呢？能举个例子吗？
比方说吧，其实中国的舞蹈呢是跟中国的很多这种思想是连在一块儿的。那我经常呢在舞蹈课上尤其是我的课上很多都是西方孩子，那他对于中国文化本身呢就没有那么深的理解，那不像中国的孩子呢，即便他是生活在这里，他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味道，所以呢举手投足里面还是带着那个。那西方孩子呢，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就一定要告诉他那些舞蹈的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它的背景是什么的。昨天我还在教我们一个小孩，教他们怎么做那个中国舞的一个山膀哈、就是山膀拉出来、好，然后呢那个普遍的西方孩子全都是要么这个手是打在后面，要么就直的，就是胳膊都是直着的，
芭蕾也是绷直的。
对，你一看你就知道，从这个舞蹈动作就能看出来这个孩子的思维，他的思维就是直线走的。那中国舞呢后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们知道吗，中国古典舞有5000年的历史，那中国的很多那个儒家、道家还有佛家的理念都融在了里面。你比方说佛家讲这个世界是一个十方世界，是吧，讲的是圆，道家你看太极也是一个圆，所以中国人呢特别讲圆，动作里面都是带着一种圆满的意思，一种包容。那么当你们的手一拉起来的时候哈，这个指尖它就一定要兜回来，那么你的意念上就是要回来，就是一种很包容的意念，而不是打出去了不管它去哪了、所以这么一说嘛，哎，那小孩的手马上一拉起来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山膀、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就把那种做人的道理还有人的那种行为和他的理念就慢慢的孩子就接受了、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他以后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一想，这个事情出去了那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思维， 对不对？而不是就做了就做了，而不去想后果。
嗯，刚才你还讲到啊，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一家有四个女儿的，那想把四个女孩子都送到你那儿，一上了两节课，马上就有这样的愿望。
对，是这样。
他们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舞啊。
对呀、啊，他们是刚刚才进到我的 summer camp， 那这一家四口，四个女孩子，两个都是双胞胎，那喜欢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太向往了。所以呢，今天就他的父母就到学校跟我们谈怎么样让孩子入学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作为一个老师吧，特别欣慰。这对我而言呢，一个老师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最美的东西留给这些孩子。
好的，那节目的时间呢就要到了。如果呢您的孩子正在寻找秋季的课程的话，飞天将是您考察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而且呢非常的与众不同。去听听看，如果您想您的孩子在为人处事的教育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特别是想和现代的这种很乱的情况之下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环境的话，那么您一定要到飞天去看一看。记住呢，他们的报名电话是415-431-3161，415-431-3161。那么您可以让孩子呢跟漂亮的西西老师做他的学生。那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